周作人很喜欢。周作人有一段时间内非常喜欢民俗文化，所以他译神话，译这类具有民俗色彩的小说。他译的这两个小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80年代以后出版的。这里边就写了些服饰风俗、市井风俗。比如说吧，服饰澡堂，他就写啊，他说人平常穿着衣服在街上走啊，都人模人样的，等级森严，武士不愿理那个商人，商人看着武士就害怕，然后大家身份等级制度很讲究，到了澡堂脱了衣服光光的在澡堂洗澡，谁也看不清谁什么身份地位，这时候就随便说，主要是讲这些洗澡的人呢光着身子的聊天，把聊天的话都记下来，就成了这个小说，挺有意思的。你只要去体验一下日本这个澡堂，就知道他们的文化确实是一种文化。本来这个澡堂不应该成为文化，因为最没文化，可是只要是你把它文化化了，它就有文化。你比如说日本的这个温泉，大家都知道，就是长期来是男女不分的，现在的温泉男女分，但是女服务员在里头串来串去。我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，我吓一大跳，因为在这个洗温泉的时候不能穿任何东西，穿的东西是脏，它就是脏的东西，先要把身彻底洗干净然后再进去，所以那是很干净的。如果你穿着衣服进去，别人就会抗议，就是你穿着你自己的衣服进来把水给弄脏了，所以一定是赤身裸体的。可是在这种情况下，女服务员在那个大家赤身裸体之间如入无人之境。哎，我一看别人都没当回事，那干脆别当回事。他就是这种遗留，如果是在中国，我觉得是绝对不可以的，除非在色情场合，因为那是正经场合。也有不分男女的，就是中老年，中老年的那个温泉有的不分男女，那种东西在那种场合下，大家就觉得都回归到了最原始，就那种什么色情之心，估计在那种场合下很少有了，这样慢慢就成为文化了。所以日本的温泉，你给我把日本的温泉跟中国的温泉比，实在是我觉得文化味很不一样。日本的温泉去了以后觉得有种文化味，他把他的设计的那种氛围那种感觉很不一样。中国现在温泉不少，像昌平很多了，我也去过2-3家，就感觉还是不一样。比如说日本的温泉里头，他都给你个小木桶，你如果泡那10分钟受不了了，你又想出来就冷，就大冬天的，一般是冬天洗温泉比较好，都是室外，有的正在下着雪，底下正在洗，你想在这种情况下，中国就不准备这个。昌平也有露天的，露天的你泡的喘不过气儿了，想露出露着头，结果1分钟以后浑身冻得都麻，又得下去，很容易感冒。日本人给你准备一个木桶，你可以把水舀出来浇上去，不断的把水舀出来浇上去，这样的话呢，就是既不冷还能晾一晾，就是。这个搞得挺人性化的。这个东西我觉得其实经营者应该跟日本学一学，看他们是怎么经营的。总之这一类很多，这一类市井小说很多，已经译成中文的大家可以看。我就想今后可以组织人把日本的市井小说翻译过来翻译一些，主要是了解当时日本的那些风俗民情，以便弄清楚现在的日本风俗民情和过去的联系性。啊，就是我觉得以我们学中文的人的趣味来说，我们纯粹从审美的眼光看作品的时代，也就你们这个时代，一旦到了研究生都很少。再说文学作品，能够真正给我们审美享受的文学作品极少，也许我们看多了也行。 更多的是给我们知识的满足，是满足我们的求知欲。审美的东西在我这里会并不多，好多小说看了以后不但不能审美，反而又被愚弄的感觉，就觉得你不该这么写，这一段不该这么写，这句话不该那么说，这个情节不该这么安排，包括一些名作漏洞都很多。你比如像俄罗斯的，那都是名作，俄罗斯文学很厉害的，俄罗斯文学，包括英国的狄更斯的小说，太啰嗦了，叫人不能忍受的啰嗦，所以看了以后就不耐烦。那些东西完全可以删除，可是人家是名作，我们看了以后没有应有的那种快感，但是为了求知，我们也得看。我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，作为我们学专业的人，不能光带着一个文学审美消费者的心情去看作品。如果那样的话，就好像我们吃东西，我不愿吃，我就不吃，天经地义，你管得着吗？你说是不是？从消费的一个道理来讲，为什么我不愿吃辣椒，你非得让我吃辣椒？你可以不吃。可是如果我们学专业的来讲，我们就不能从你消费的角度来看，因为你不知。作为一个学专业的人来讲，你不知就是可耻的事情，因此你必须知，你要知的话你就看，看你痛苦不痛苦都是次要的，而且痛苦证明你太无知了，所以才痛苦的。任何接受必须以知识为前提，没有知识直接去做作品的话，你完全不会获得快感。你比如说我们学龙学史，我说了些作品你去读，你肯定比不来听我的课直接读，什么都不知道拿着就读，你能读出什么来呀、啊？你什么都拿着读，你觉得根本就没看头，你来听听你知道大概有看头，因为你有知识作为前提，因为知识帮助你理解审美内涵，当然知识不能代替审美，可是知识绝对是审美的前提，审美的基础。看不懂的话怎么感觉美呢？首先得懂，然后才能美。关于日本的事情小说，我们说这些，朝鲜和越南的事情情况简单说一下。朝鲜字母在1444年创立以后，慢慢的出现了用朝鲜文字创作的作品，长期以来朝鲜人用汉文和他们自己的文字同时用来写作，就并列写作。那个，但是原来的朝鲜语和现在我们看到的朝鲜语是不一样的，原来的朝鲜语跟日语一样，里边夹杂了大量的汉字，只有助词和词尾以及这个少量的词用朝鲜字母。现在呢，我们看到的朝鲜语先是北朝鲜，在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死了十几万人，帮他们所谓抗美完了以后回来，他那儿把汉字彻底驱逐，是金日成，就是金正日的父亲，为了强化朝鲜民族的那种纯粹性，把汉字全都剔除了。70年代朴正熙在当韩国总统的时候，对汉文化也是极力剔除，尽管压力很大，也把汉字剔除了。所以我们现在从朝鲜语当中看不到汉字了，剔除了以后会带来很多严重的问题，就是同音词太多，然后就等于说我们汉字啊改成拼音，改成拼音也能把音说出来，但是拼音如果我们遇到了同音词的话怎么判断？你可以联系前后文判断，但是有时候联系前后文也不能判断，该怎么办？比如说人名，这个发音同样的发音的人名究竟该写作哪个汉字，这就出问题了。比如说现在传言要接金日成的班的金正云，我们一直叫原来叫金正云，最近又改了叫金正什么了，反正不是云了，又换了一个字了，说最近说这个南朝鲜方面的最新的那个调查 跟金正式，反正我忘了，反正差不多发音相近零字。这就说明什么呢？实际上那个韩字不是一样的，也可以对云，也可以对另外一个。文学作品没问题，一般文章也没问题。如果是法律条文，那就有问题了。那这个字是什么呢？谁敢说这个字就那个字呢？完了打官司，就出混乱了。所以韩国就是规定法律条文例外可以有汉文，而且到韩国看看就知道，好多大学的校名都刻在石头上，用的是汉字。一些古迹用的都是汉字，就是汉字在韩国没有彻底驱逐。现在韩国中学生要求学1800个汉字，就是会写，会用韩国的发音去念，不是中国的发音。现在北朝鲜仍然拒绝学习汉字，这样一来他们就遇到一个尴尬，就是19世纪以前他的古典几乎全部是用汉字写的，他们跟外文一样看不懂。当然也就是说，今后研究韩国学还得中国人来做，他们自己看不懂。这就说明了韩国这个民族啊，朝鲜这个民族，这民族的狭隘性里面。日本人也用汉字，可是日本人从来没有打算想把汉字从日语当中剔除出去，而且日本人把汉字作为他值得骄傲的文化的遗产，他叫汉字，但他不把这个东西看得出来是中国的东西。每年日本都要评选出一个年度汉字，大家都知道，现在中国也在学着要搞这个东西，就把汉字作为一种文化，没有一个人质疑说我们是日本人，我们不是中国人，我们为什么要有汉字呢？没有人提这种很荒唐的问题。如果说用什么符号就会导致就会造成一个民族性的削弱的话，那么西方欧洲社会全都用拉丁字母，那么那帮人欧洲的各个民族都同化于意大利人，都同化于拉丁民族吗？那不可能的，符号就是符号，无所谓。所以我们说日本是个大国，韩国不能说是个大国，原因很多，其中一个就是文化胸怀，要有大国的胸怀。日本以前干了很多坏事，但是战后60年来没干过坏事，做的都是对世界有重大贡献的事。所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要是没有日本帮忙，很难到今天的样子。日本借给咱们3兆亿钱，3亿亿，一些基本的设施都是拿日元建起来的，像我们首都机场第3期刚建是中国的钱，第1、2期全是日本钱。所以当时好多日本右翼啊反华的人呢，对这个愤愤不平，说我们借给其他国家的钱，其他国家的人像印度修了地铁，都在显眼的位置，说这是用日本政府的援助建起来的。所以到北京的国际机场，首都国际机场，日本人到处找这种标记，因为日本国内都知道，找不着任何一个地方说这是拿他的钱建的，只有中日友好医院，这个大家知道，那是拿他的钱建的，因为名字是就起的这么一个名，包括一些外地的基本设施，没有这些钱，因为我们当时严重缺乏资金。现在我们开始连本带息还了，他的政府贷款是3%的利息，国际上几乎就很小很小的利息，其中有8%，这3兆亿是无偿给我们，就白送的。所以现在我们连本带息已经在05年以后开始慢慢就开始还了。所以现在日本的这叫ODA 已经不给我们了，已经给越南、那个印度为主了，东南亚和黑非洲国家。这个也是因为小泉政府时代中日关系闹僵了，他不给我们了，我们也没办法，我们也只能说你不给就不给呗，反正你给中国不能伸手要。他说你中国有钱了已经，所以不给了。日本政府有的是钱，跟谁借的？跟每个国民借的， 所以日本人是跟国政府跟国民借钱，美国人是跟外国人借钱，是这样一个发展思路。所以现在我们中国人的思路都很难，就是很难改变，就是好多人呢就是存钱，好不容易弄点钱搁到银行里觉得踏实了，这个是很原始的。所以应该是基本的规律是穷人存钱，富人把穷人的钱借出来用，这是基本规律，资本主义的基本规律。好多人就不明白这个道理，可是有人在80年代初就明白这个道理，所以现在都成了资本家。我认识的几个朋友，有的人成了资本家，有的人身家都好几亿了，原来穷的可以说达到了你们不可想象的程度。我有一个朋友，当时我有一张床，因为太大不能用了，那张床实在是不能用了，因为那腿都坏了，我本来要扔掉，他把它拿到家去结婚用。现在了不得了，前天刚给我打过电话，现在他的企业多了，在那个城建大厦专门有他的一处办公室。他就是跟借钱然后发展自己。我们有一个邻居是一个退休的一个副院的连长，然后干了几年失业了，基本上就连生活都成问题了，现在差不多上亿，光房产就有几十处。怎么来的？借钱买房子，等涨价以后再卖掉，再买房子，再卖掉，再买房子，就这么干。而那些像我们师大的老师，存着钱嫌房子贵就不买，然后存了100万，前几年还能买个房子，今天100万就买个小破房子，50平米都买不到。所以这个道理就是你得跟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学这些东西。我2000年的时候在香港待了半年，没事干，没事干，天天看报纸，每天买一大摞报纸，一天光看报纸就用好几个小时。当时看报纸主要是为了什么？了解香港，就是这个小地方，外汇储备比大陆都多，就觉得奇怪，这么小地方没有一处工厂，哪都不冒烟，这么点人口，当时才600万人口，为什么创造这么多财富？就想弄明白这个道理，然后慢慢弄明白，基本上弄明白。所以我回来以后，我才胆儿比较大。当时大家都不买房，我说我买，因为当时你是老师，人一分给你，你买房子干什么？你花那么多钱白亏了吗？你买那么多干什么？所以当时因为我是北师大，也许北师大最早一个人买房子，现在好多人都说你的意思就当时是看对了之类的。因为当时你花那么多钱买的房，大家觉得确实，而且是在校外这么远，你干嘛？就是关键是思想要解放，就是你不能靠国家，谁也靠不了，还是你自己来就完了。说到这个朝鲜，这个关于他的民族性格，所有的跟朝鲜人有接触的人大概都有所了解，就是民族性格突出，民族主义情绪很强，很敏感啊，很爱国，你一听说他国家好，他高兴得不得了，说他国家不行就生气，很情绪化。所以中日韩三国都很近，其实性格很不一样。韩国人就像东北人，在交友方面特别豪爽，喝酒很可能喝，这个刚见面的就会一见如故似的，这跟日本人不一样。但是韩国人说的话别当真，日本人说的话一般他绝对给你实施，韩国人说的话根本就不要当真，包括一些正儿八经的大学给老师签订的合约都随便可以变。比如说你去讲课给你多少钱，他给你扣了，扣了什么？我扣的是你的卫生费， 之类的，就这一类的啊，反正找一个借口把你钱给你扣掉，这种事儿日本人是不干的，所以韩国在中国人的心目当中的这种印象，最近几年是越来越不好，包括考试作弊，是一个国民的风气，他们的考试没有不作弊的，日本的考试没有作弊的，根本就不要监考，学生是不学习，但是他绝对不作弊。韩国要是不作弊就不叫考试，所以到中国来也一样，你得盯着韩国学生，要不他作弊。中国的学生90年代以前作弊也很厉害，结果我们抓考风，谁作弊了，只要老师填他作弊了，根本不要解释，勒令退学。现在这种人谁敢？你敢拿他冒险吗？就不要解释。当时是有些受害者，你确实是太可惜了，孩子挺聪明的，一时错了。只有勒令退学，抓了几年以后，谁也不敢了。所以现在，不监考，要研究生来监考就够了。过去是绝对不能要研究生来监考，就得老师来监考，那样都看不住。这样我们中国的这个大学生像个大学生，校园的这个空气就好多了。和韩国我就做不到这一点。韩国的文学。在他的韩语基本上成熟以后，就开始写小说了。但是，一般情况下是先用汉语写了，然后译成朝鲜语。关于这个问题，80年代韩国学者和中国学者争论，就是说有一个小说既有韩文本又有汉文本，那么请问哪个文本在先，哪个文本在后？中国学者说，当然是汉文本在先。